我们的救主他既看顾麻雀，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深信他必定会顾念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比天上的飞鸟真的还要更加的贵重。我记得有一次听见一位黑人的弟兄他唱这首诗歌，真的他里面有一个信心，当他唱到说我唱因我的自由，我唱因我无忧，那个信心从他里面这样子把这首诗歌唱出来，真的叫我们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弟兄姊妹，是的，在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会叫人里面忧虑，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位救主，他不断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重担来卸给他，我们可以无忧，我们可以得着自由。曾经有一个人，他那个时候失去了他的工作，他的股票又被套牢，他的房子差不多付不出贷款来了。他说他没有什么忧虑，因为他请了一个人来解决他所有的忧虑。人家问他说，那你要付多少代价？他说我一年花5万块，我请这个人来解决我的忧虑。那个人说，你都没钱了，你怎么还有这么多钱来付给他呢？他说那是他的忧虑，他不管这个问题。今天人可以用各样的方法，也许觉得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逃脱这些忧虑，但是认真来讲，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是忧虑。今天有地上的多少人，他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在还没发生之前，但是那个忧虑把人的心整个这样子缠累住。有多少人去看医生，在统计上来讲，75%都是因为这个压力，因为这个忧虑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主的话告诉我们，请我们一起来读在马太福音第6章24节到第34节。那这段圣经里面主好多次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请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24到3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再把33节和34节我们再读一次。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不单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他到最后也把我们能够不忧虑的一个秘诀他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才能够不忧虑。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知道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主要我们认识到 今天我们能够来亲近主，我们能够来跟随主，今天主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他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那我们认识到说，主他几次的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我们看见说，人在哪些事情上忧虑呢？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告诉我们说，今天的确世界上的人有太多太多的忧虑，为我们的生命来忧虑。有的人他就在担心说，他这一生他能够活多长的日子。有些人从很年轻的时候，他也许就开始忧虑。我们为着生命在那里忧虑，为着身体在那里忧虑。他说衣裳，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有些人为着衣裳的缘故，结果呢他们却没有顾到身体。今天人在那里为着身体在那里忧虑的时候，但是神告诉我们，今天地上所有我们外面的，无论你穿什么，无论你吃什么，无论你用什么，今天所有外面的东西，今天神叫我们说，我们不要为这些来忧虑，我们把一切都能够交给神。我这次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哎呀，他们的孩子都不晓得有什么可以吃。医生说，你就用那个稀饭煮点那个汤给孩子喝啊。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忧虑，我们看见为着生命，人在那里忧虑，为着身体在那里忧虑，为着明天在那里忧虑。这个明天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有太多属于明天的忧虑。主让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三个方面，主都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为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你们不要为这些忧虑。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忧虑不是说我们就不负责任，哎呀，我们就可以好像什么事情也不管了，那我就可以不用忧虑了。不用忧虑的意思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好多的忧虑是神不要我们自己在那里来背负的，有好多的忧虑是在我们以外，今天我们自己在那里自找的忧虑。很多的忧虑属于明天的忧虑，很多的忧虑，神叫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人有那么多的忧虑？今天我们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担心，好多的忧虑。他第一个我们看见说，不知道生命真正的价值。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的神他既看顾麻雀，这边也告诉我们说，真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也不积蓄在仓的里面，但是天上的神仍然在那里顾念他。当我们认识到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我们这般蒙恩的族类，今天是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生命是从天上而来的，是神儿子所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这边看见说，我们可以不用忧虑，何况是我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在这里讲了两个方面，叫我们能够看见说，从这两个非常好像我们很能够认同的两个比喻，这个天上的飞鸟真的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比飞鸟不知道贵重多少倍，连飞鸟我们的神他都顾念，何况是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姊妹，我们认识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和世界上的人那更是不同。到后面来讲，有好多人在世界上的人，他们所求的，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那是外邦人所求的。求什么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好多属于外面的东西，他说那是外邦人所求的。今天主给我们 一个生命是更高超的生命，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看很多的事情，若是我们和主认识到说我们的地位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看很多事情跟世界上的人的看法，你就知道说很不一样的。今天在世界上，若是没有和主坐在天上，我们和人在一起拥挤，人忧虑我们也忧虑，人家忧愁，人家在那里看股票，我们也在那里里面上上下下的，人在那里我们也怎么样，人怕失业我们也会担心，因为我们和人若是在一个高度的话，我们里面一样的，你逃不掉的，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忧虑。但是今天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比飞鸟贵重的更多啊！今天飞鸟在空中飞，我们呢，我们的地位在哪里？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今天若是我们从天的角度和位置，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世界上的人，他们所求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今天神叫我们看见，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那个尊贵、那个荣耀、我们的地位，与主同坐在天上。今天主他这样的提拔我们，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他经过了地上的苦难，他经过了地上，他了解我们里面所有的需要、所有的痛苦，但是主胜过了这一切。他今天登上了宝座，不但他登上了宝座，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想说，的确到了那一天，是的，所有的地上的都过去了，我们在荣耀的里面，我们和他同登宝座，圣城新耶路撒冷。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是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但是今天主告诉我们，我们和他一同复活，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认识我们的地位，这个不是等到那一天好像突然之间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在属灵的境界，或者说在一个实际的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地位，我们已经和主一同的复活了，我们已经和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认识到今天我们这个地位的尊贵。我们看很多的事情，我们若真的知道我们是和主坐在天上，仇敌他不能摸到我们的，仇敌不能来欺骗我们的，不能来搅扰我们的。我唱因我得自由，我唱因我无忧。我们能够从世界中主将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得着了释放。今天若是我们有什么需要，的确我们同心合一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相信主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但是我们看见说，是的，有好多不需要的忧虑。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带她到动物园去，小女孩很高兴看到这个动物，看到那个动物。后来呢，带她经过了一个这个狮子的笼，那个地方啊，哎，走过去以后，这个父亲突然发现这小女孩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了，好像非常的忧愁啊。他的父亲就问他说：“哎，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啊？忧虑什么事情？”这小女孩说：“他如果这个狮子跑出来把你给咬死了，我等一下怎么回家啊？”父亲想说：“到底你在忧虑什么？”也许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也许真正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好多事情我们觉得说，这是我好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让我担心的一件事情。有人讲说，人所忧虑的事情可能90%都不会发生的，但是今天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我所担心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自己在那里背着好多的重担。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要忧虑，我们认识我们尊贵的地位，我们比飞鸟要贵重的多，贵重的太多了。主耶稣他用这两个比喻，真的就叫我们能够看见，好像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若是我们的地位和世界上的人还在同样一个高度，我们仍然在这里跟人争这个争那个，好像人所看重的我们也看重。弟兄姊妹，今天主要我们站在一个不同的高度， 主要我们认识以别的诗篇里面讲以别神好，其实就神以外所有的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今天主要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那么的尊贵，神那样的看重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世界中所很多的捆绑的里面，主叫我们能够超脱，我们能够自由，我们能够歌唱，我们能够没有忧虑。人为什么忧虑呢？不知道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到后来说，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还是讲到有一位天上的父。今天若是我们认识我们所有的源头，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这位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呢？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有的一切是我们的父所创造的。今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认识到说，原本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父的爱子，他能够称神是他的父，但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为我们得来一个地位，他能够告诉我们说，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弟兄姊妹，当主告诉我们说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们今天能够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那样自然的口里称神是我们的阿爸父。今天在地上我们要称任何一个除了我们肉身的父亲以外，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容易。我记得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心理上有一点点需要努力一下，叫我的岳父爸爸，但是叫出来以后感谢主，因为我们在一的里面，跟我的姊妹我们在一的里面，所以我们还能够这样子。但是你知道那一刹那还是有一点需要一点的努力冲过去的。但是今天我们叫天上的父啊，叫我们天上的父那么的自然，阿爸撒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啊，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是主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给我们迎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算什么？污秽堕落的族类，我们是定罪污秽的罪人，我们今天竟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承说他是我们的神啊，今天我们能够说他是我们的父，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若是我们的父，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但今天他是我们的父，这边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知道，他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当我们认识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父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就可以交托，我们就可以依靠，我们就可以时刻来到他的面前。他讲到说，神就算是野地的百合花，真的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啊这个花的一朵。我记得有一次到秋君 Hospital， 在那个儿童的那个医院哈，他那边有挂着一幅好大的一个照片，其实照片没有很多其他的，它就是一朵花，还有呢它的叶子，但是那个照片很大，所以你可以看得很细很深入的，因为它是那个用那种非常接近那种拍的哈，然后又非常清晰的，但你就觉得哇好稀奇啊。其实它就是，也许你不注意的话，就是路旁的一朵花，或者是一个很普通的花，但是呢他用那个镜头这样子一只一只那么近的，那么清晰的，那么放大的放在你面前，哇你觉得好美丽啊。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工匠他也做不出来那个细致到你没有办法来形容那个美丽。今天的确就是野地的 一个百合花，好像微不足道的，但是呢，今天神给他的那个装饰啊，真的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不如这花一朵，的确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来认识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全能的神，今天他能够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从这几个方面，若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尊贵的地位，我们常常会忧虑的。今天若不认识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也常常会忧虑的。若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他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位全能的神，今天和我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叫我们不要忧虑，叫我们看见忧虑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哪一个人因着忧虑能够使寿数多加一刻？这一句话真的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清楚地描述我们的情形。多少人为着生命忧虑，为着身体忧虑，为着明天忧虑，但是所有这些的忧虑不能叫你的寿数能够多加一刻，也就是说它不能改变什么事情，不能改变你的环境，不能改变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讲到忧虑不能使我们寿数多加一刻，没有什么用处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有一个玩偶，它下面有一排字写的 Don't worry, be happy, 就说不要忧虑，要快乐。下面讲的说 Worry keeps us busy but take you to nowhere, 意思就是说忧虑呢常常叫我们非常的忙碌，但是呢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去，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的帮助。主在这段话的里面好几次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在这里忧虑，多少的忧虑也不能叫你的寿数多加一刻。所以我们看见主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忧虑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没有什么帮助的。对我们的环境来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士兵，他口袋里带着一个条子，是别人给他的。我相信他原本是非常非常忧虑的，哎呀，被抽到，被派到要去当兵了，哎，结果这个条子里面写的什么呢？他说，你现在当兵，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呢，你会被派到前线，一个呢，你是在后方。他说，如果你在后方，你就不用忧虑了，这是很安全的。那你如果到前方呢，你可能会忧虑，但是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会遇到敌人，第二个你不遇到敌人。那你遇到敌人可能会打仗，你会忧虑的，你不遇到敌人你不需要忧虑的。好，你今天遇到敌人呢，那你有两种可能，你在打仗中呢，一个你受伤了，或者你没有受伤。他说你没有受伤，那你不用忧虑，对不对？那你受伤了呢，可能你会忧虑，但你受伤又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你没有死，第二个呢你死了。他说你没有死那还好，那你不用忧虑了。那第二个呢，如果你死了，他说你也不用忧虑了。哎，这个条子放在那个士兵的口袋，他是今天主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不用忧虑，因为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忧虑是没有用处的。是的，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会面对，很多的事情有责任是我们需要负起来的。主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是叫我们说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是今天主要把怎么样不要忧虑那条路，那个秘诀，他要一直的来告诉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其实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神他知不知道呢？他说我们天上的父他是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重担带到主面前，我们说我们也来祷告，但是你发现说祷告了半天，奇怪，这个担子祷告完了 阿们也说了，为什么这个担子还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好像神不知道我有这个需要。神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又损失了多少？神啊，你知不知道我的工作微微不保啊？神啊，你知不知道哎呀我下个月怎么样了？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东西你们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多少时候我们祷告在那里报告事项啊，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好像不知道，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知不知道啊？他是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若你认识到说，我们有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能够看顾麻雀，我们贵重太多了，他能够让这个百合花的装饰比所罗门所穿戴的还要荣华，还要尊贵，何况是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是知道的。我们的神知道，是的，我们需要，我们也可以，神也乐意，也盼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把各样的重担来交托给他。神也乐意，何等的渴望让他的儿女能够来亲近他，能够来告诉他，虽然他已经知道，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常常借着外面各样的环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向他倾心吐意，向我们的主来祷告。但是主里面我们的神，他有一个更深切的盼望，是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我们会说，神啊，你既然知道，何必还要我来祷告呢？你既然知道，好像那你就供应我啊，我是你的儿女啊，今天我有需要的时候，既然神他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还有在难处的里面，为什么还有到一个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压迫的里面，或者讲说因着环境，或者说我们有一个迫切，我们需要来祷告。今天神让我们认识到说，他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路要让我们明白，他有一个秘诀叫我们不要忧虑。今天他要我们来认识，我们从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方面，弟兄姊妹，是主所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不要忧虑，但是有一个秘诀，有一个秘诀，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和世界上的人一样，在很多的环境里面，神并没有让我们跟他们所遭遇的，好像他们会遇到的我们都不会遇到，好像我们是免疫的一样，没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们也经过同样的环境，但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他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因为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一切是他们求的，但是我们不要为这些忧虑。他把那个秘诀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神，我们不能两个主，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边特别讲说马门是财力的意思。今天主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认识，是的，我们和世界上的人好像是一样，我们经过此生，我们经过高山，经过低谷，我们经过各样的环境，但是当我们里面认识到说，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只有一位神，是我们一生中所侍奉的。他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会加增。主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有一个心智，说今天我们活着是为着侍奉我们的神，只有他是我们的主，只有他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你发现好多的忧虑，主在这里 他亲自的来担当，好多忧虑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脱落了。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只是单单的侍奉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看见说有太多的忧虑，因为当我们的心把神和世界上的东西，当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等量来一起看的时候，发现说不行的，我们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忧虑。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很多时候人都告诉我们说生活要平衡一点，哎呀，你在时间的安排上要平衡一点，你在做很多事情上要平衡一点。从小我的家人就告诉我，哎，你不能那么迷啊。世界上的人都告诉我们，哎呀，不能这样子，你要平衡，你要顾到你聚会也可以，你要顾到主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不顾到这一切。是的，我们想说的平衡跟主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因为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次序不是你能够摆在一起说，哎，我们两个都来看重一下子。今天神不是叫我们不顾我们的生活，不是叫我们工作上乱七八糟的马马虎虎的，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有一个中心，那个次序是不能等量不能摆在一起的。我们侍奉，我们不能又侍奉神我们又侍奉马门。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里面需要有很清楚哈，我们需要有很清楚。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认识主，他有一个绝对的地位，他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每一天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和世界上人外面看起来好多是一样的，我们也做这个也做那个。是的，神的儿女做每一件事情，他特别主叫我们那样的认真，不仅在人的面前，而且是我们所服侍的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就是那个中心那个摆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活的意义，我们是单单的侍奉我们的神。我们里面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这几个点是主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秘诀。若是我们有一个绝对，我们说我活的是侍奉神的，我不是侍奉马门的，这两个不能等量在那里来又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在神的面前很多的方面，在神只有一事，都是绝对的。你说这个绝对好像非常的难，可是在神那里他不是跟我们来平衡的。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他没有办法说平衡平衡吧。神的公义就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公义，神的慈爱就是百分之百的慈爱，在神就是这样。但是今天在十架公义和慈爱能够相会，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完全属神的，是他买回来我们，我们今天都是属他的，我们单单的需要来侍奉他。他这边讲到说我们生活的里面特别说到明天的忧虑，有太多的忧虑是属于明天的忧虑。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两个天是你不需要忧虑的。一个呢是昨天，昨天已经过去了，你不需要为昨天来忧虑的。其实人很多的忧虑是为着昨天在忧虑。那第二个呢是明天，为着明天在忧虑。主的话特别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不需要为昨天忧虑。这边也那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着明天而忧虑。有多少时候明天的忧虑我们今天在借明天的忧虑担在我们的身上。主叫我们看见主把今天赐给我们，叫我们把握今天，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当怎么样的追求主， 我们当怎么样的来侍奉主，我们当怎么样的为主活在地上，趁着还有今日。我们看见不要为着明天而忧虑，弟兄姊妹，主在这里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是今天是主把机会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握住今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追求他，来认识他，我们能够把握今天，我们来侍奉他，是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主叫我们把握现在，把握着今天。在33节里面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告诉我们一个何等宝贵的秘诀。在人来说，当我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是好像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也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或者说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对我们来讲这个最大的忧虑，我们就先来在这里为这个来祷告。但是主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一个秘诀，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努力的方向，是为着他的国和他的义。哎呀，这个跟我们天然，或者是说我们在习惯的里面，这是不一样的。我们遇见一个难处，这个是最大的事情，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属灵的路上，好多都是这个优先的次序。我们愿不愿意看见说，只有主他是最重要的，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只有一个主，我们单单的侍奉他。我们在寻求，我们所追求，我们在一生所努力的方向，先求他的国，这个是重要的。我记得好几次跟一些家庭弟兄姊妹啊，当他们遇到很多难处，我们一起交通，一起祷告。是的，当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重担彼此担当，我们在主面前彼此的代祷，为他们求祝福，一起来相信。是的，我们需要这样子。但是常常我们在交通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到说，的确我们有这个难处，有那个难处，你们夫妻之间也许有这个难处，那个难处，但是若是你们所有的注意力就在你们彼此的身上，就在你们这个小小的家庭的身上，难怪你们的难处不断的。今天我们祷告这件事情，感谢主过去了，哎呀，主的恩典，主的怜悯，很多时候也起来见证，但是没有多久怎么又来了一个这么大的难处，哎呀，又需要来谈啊，又需要来祷告啊。过了没多久，哇，这两个人之间又有这个事那个事，等到孩子来了，哇，又事情好多。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常常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哎呀，主给我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我们所注意的是把主的事情，主的需要，我们愿不愿意把它放在第一位，优先的第一位。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愿意背别人的担子，主就背我们的担子。哎呀，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但是呢，事实上在属灵的事情来讲，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好像若是所有的注意力，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都单单为着我这个需要，我那个需要来祷告。祷告完了，发现说怎么搞的？祷告来祷告去，重担还担在这个肩膀上。但是今天若是我们认识，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在他的国里面，我们所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有一个老农夫担着一个非常重的担子，当他走在那个路边的时候，有一个人开车经过，哎呀，他看见这老夫担这么重的担子，他心很好，他就停下来说，老先生啊，你上来，我带你一程。哎呀，这个老先生就担着担子上去了，车子就开了。 开到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人回头一看，这个老农夫担子还担在他的肩膀上。他说：“哎，你都上车了，你怎么不把这个东西放下来呢？”这个老农夫说：“那不好意思啊，你带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把这么重的重担再放到你的车上呢？”弟兄姊妹，我们听了觉得说：“哎，这个人真的是不懂啊！你既然上车了，你这个东西放不放下来一样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觉得这个老农夫你真的没知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想一想我们多少的重担，我们跟老农夫没有差别啊。今天主已经救了我们，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今天我们已经上车了，我们已经在主的家里面，在主的国度的里面，但是好多的重担为什么好像我们还敲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应当一无挂虑？好像我们能够把这一切的重担我们能够交托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你负我的责任，我愿意把我的重担交托给你。但是有一些的这几个点，这个秘诀是主所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一生的意义和价值，主不是让我们说经过了这个难关那个难关，这个痛苦那个痛苦，我们一生就过去了。主让我们看见这一生的路程何等的重要，在每一件环境来的时候，每一个难处来的时候，我们生命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改变，我们的次序有一个改变。每一次我们愿意说我们所侍奉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没有别的主，我们只有一位主。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把我们提升，让我们说他是独一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一点一点的正在那里进行，这是非常奇妙的。当我里面真的相信，有一个信心是那么积极的，那么具体的，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哎，他负我们的责任。的确我们在祈求以先，我们的神是知道的，但是主教借着这些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借着各样的环境叫我们里面有一个认识，说主啊，我需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先，我的需要是次要的，你的需要是主要的。今天为着我的祷告，是的有需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为着你的旨意的完成，为着你的国度。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秘诀，叫我们能够不要忧虑。所以主讲了这一段话以后，他不但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这些来忧虑。但是从人的经验来讲，就算是很多神的儿女的经验来讲，我们就是说我不要忧虑，但是这个忧虑你放不下来的，不是你能够决定说我不要忧虑我就不要忧虑的。今天你祷告以后，你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忧虑还在，但是有一条路，主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我们盼望说，当我们经过人生的高山，经过人生的低谷，我们让所有的低谷成为雨水滋润之地，所有的雨露能够汇集在那个低谷的里面，让神的祝福不止我们在高峰的时候，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无论在哪一个环境，主他能够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那我们要认识到说，这个蒙福的道路，这个蒙福的秘诀，我们愿意单单的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愿意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是在第一位。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当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想到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来祈求，为他们来求祝福，我们为着国度来祷告，你发现他们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把神的家摆在前面的时候，把主的需要摆在前面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为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里面那样的清楚，主你是知道的，在我们祈求以先，你难道不知道吗？在我们的需要 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太多了。今天神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今天神他装饰我们，他了解，他进入我们所有的难处，我们所有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一次一次主他在我们身上，他能够居首位，他能够站在一个做王掌权的地位，但我们愿意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次序我们摆对了，我们侍奉他是我们独一的真神。当我们这个次序摆对了，主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你发现说真的，我们可以唱因为我的自由，我们可以唱因为我无忧，我们可以那样的得做一个释放，主把我们从忧虑的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442首。